来我又接着 那部 HBO 的片子之后，我又看了一部电影，很堕落哈，因为实在很好看，我又不自主的看下去。那部片子叫做《海上钢琴师》。那部片子讲什么东西呢？讲有1900年生的一个，在一个游轮上生出来的一个孩子，他是可能移民或偷渡者生的。他一辈子，他就讲他的一辈子呢，没有离开过船。但后来呢，当那个船要被解体爆破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好朋友讲了一段话。我倒是把那段话跟各位分享。他说他一辈子啊，在船上虽然没有离开，可是他没有后悔过。他觉得地上那些人实在是很冤枉。他说他认为土地呢是无边无际的，你看光是一栋楼房就有数不清的房间。只问题是，我们在这么无垠的陆地当中呢，我们只不过吃一碗饭，睡一张床，跟一个女人过一辈子，对不对？什么最后都还是能够落于一嘛。你要在那么大的活动空间去享受那个所谓丰富的人生，不过受用的都是每次的一嘛。虽然我现在不过就是活在你们以为很小的船，一辈子也没离开那个船。虽然我一辈子都在弹钢琴，钢琴也不过只有88个键盘，可是如果你要给我一个无边无际的键盘，我还不晓得那个钢琴要怎么弹。他说那种钢琴应该是属于上帝的钢琴，我的钢琴呢88个键盘够用了。他认为88个键盘的钢琴虽然有限，可是呢他却可以把它弹出无限种曲子出来，因为它的有限我可以创作它的无限。如果它的无限我反而不晓得怎么样去下手，我觉得那个部分要去想的东西就值得玩味一下啊，值得玩味一下。我并不赞叹那个海上钢琴师，我并不赞叹他，可是他讲的话倒是显明了人生的凡夫的现状。凡夫面对他所不可确知的无垠没有边际的世界，老实讲虽然有兴趣有好奇心，可是毕竟无能为力驾驭他。即便你想驾驭，受用的也不过就是有限的，可是我们的欲望永远无限。所以最后你即便甘愿的回到有限来，你也一直要在有限里面创作无限，去让自己自满于那个有限的无限。可是不了解有限的无限真正的实相是要跟自己说什么道理，他究竟有没有懂？不见得懂，只是觉得说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船，离开这个船之后呢，我也不晓得怎么生活，所以干脆呢船要被爆破了，我就跟着船一块死好了啊。所以他最后还开了一个玩笑说，你可以想象到我到了天国之后呢，天国找不到我的名字，因为从来没有国籍也没有姓名啊。他说你在我的生死簿上没有名字，你为什么来报道呢？因为他被爆炸死了，他搞不好的说我少了一只左手臂，你应该帮我补齐的左手臂，可是他说因为你没有登记户籍的关系，所以这边有两只右手臂没有左手臂，难不成我没有左手臂我就要把另外一只右手拿起来装起来？他说叫你想象一下，我以后有两个右手，如果有一个有两只右手的人，那个钢琴要怎么弹他已经完全不知道了。他只是用这种比喻的剧本的对话呢，来让我们想象一种很荒谬的一种可能性。那种可能性就是说，如果相就是我们，如果相就是我们，这些我们都是什么？其实都是一种编号而已，对不对？落一个国籍，落一个户籍，给一个名字，给一个身高的长短，什么东西都是一个编号的认定，用一种编号的认定。那么如果我真实存在啊，可是我这些编号都没有，我难道就不存在吗？所以那个骗子一开始他那个好朋友就去卖他的那个小喇叭，他就突然听到了他那个1900那个钢琴师呢，海上钢琴师的那个唯一的一张唱片。他说你为什么要这张唱片？他这张唱片弹得这么好，他是谁？他说这个人或许可以说他根本不存在。你看吧，依据世间法的所有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他的存在只存在于哪里？曾经搭过那艘船，在那个 ballroom， 在那个宴会厅当中曾经听过他音乐的当下知道这个人的存在而已。即便离开那个轮船之后，曾经有过的回忆 都无法去证明那个人的存在，对不对？那请问那个人的存在要怎么去证明他是真实的？其实撇开那个剧本，回来看看我们的现在，我们的现在除了色受想行识这些标记之外，我们真的以为存在的那些东西又怎么去证明？当我们都已经身后了以后，往生了以后，又用什么东西去证明我们曾经存在过？如果我们不多造作一些有形有为的东西，留作后来的缅怀的那些材料的话，那纵使是那个，也不过就是那些材料是存在的。造作那些材料的我，是不是如何的真实的存在，也无从想象了。即便可以想象，也只是停留在人家的比量、猜测、推度里面，真实的认知又如何能够保留？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造作这一辈子啊？有限跟无限的思维，其实呢，我是觉得这一辈子的文学创作、哲学思维都在想这件事情啊，都在想这件事情。好，所以这边呢，其实都在谈我的五种肢体的像，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依着这五种像呢，各位去思维底下的这个句子哈。我们下个礼拜会再画这张表，所以我这边不多说了。所以这两段文呢是极论的本文，所以光是这个，各位其实就有很广泛的想象空间。好，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哈，底下我只讲杂极论的长行，我不讲那个数记了哈。所以底下都是属于杂极论的长行，我们看四子觉怎么解释了。于此五中，就是色受想行识的前世是我所，第五呢是我相。可是呢，讲到色蕴的生聚，又有内外色蕴的分别，啊，这是第二句话的说法。好，我们翻过来。那么受等诸蕴呢，受用等义，相中当说，就是后面讲到合相的时候说啊。所以呢，受想识这三门不讲，所以底下到这里讲受想识之前呢，都在讲什么？都在讲色蕴，啊，都在讲色蕴。那色蕴要怎么分？色蕴就分作内外两个色蕴，内色蕴就叫做身，外色蕴就叫做聚。各位都了解了吗？哈，所以下记得说，彼所依止我自体是则为四蕴，前面已经讲过了哈。彼所依止我自体，彼所依止就是这个，这三门，这有三种解释，这些都是我的依止，我的种种依止呢，应该是四蕴，前面已经说了。可是身聚等，那个等就是后面的三蕴，就是受想思。可是呢，受想思在这边，因为你要等到相合相中才会说嘛，所以那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要去思考，为什么身聚也应该是我的所依啊？为什么我的所依是四蕴，而不是色蕴呢？我们难道这个我，纵使有四蕴？难道四蕴不住在这个根身上面吗？这是不是应该去想思考的问题？请问那个四蕴如果真实存在了，啊，我们的阿赖耶识，你可以说阿赖耶识住在椅子吗？我廖成林的阿赖耶识住在哪里？我们总不能说他住在椅子啊，住在桌子啊，住在电灯啊，我们不能这样说啊。我们合理的讲，也应该是住在这个四大身当中嘛。所以这个身应该是四所依嘛。不是吗？那为什么我讲四蕴是前世所依，不讲说四蕴依身？这个就是他这边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非常严肃的哦。我们现在最搞不清楚的就是把这个四大的身，甚至把这个身当作是我，把那个聚就是他所受用的当作我所，这是我们凡夫的知见。凡夫其实并没有认识到阿赖耶识这个问题。因为阿赖耶识对一般没有学唯识的人而言根本不存在，哦，阿赖耶识、摩那识其实都是唯识中所安立出来的名相，一般人充其量要去分析跟了解，也不过只能够了解到几识而已，六识，眼、耳、鼻、舌、身，对不对？那这些了解也都是从名相上了解而已，即便了解东西，也应该要去问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到底是眼能见还是心能见啊，眼能见还是心能见？如果眼能见的话，那为什么睡觉的时候梦中我一样可以见呢？那个时候眼睛是疲劳睡觉的状态啊，为什么它能见呢？那个能见 很显然的是意识所见的，不是眼能够见的嘛。好，我们也姑且承认眼能见，意识也能见，那表示说我们现在眼能够见色的同时，意识心是不是也在分别？那么如果合理的讲，我们现在能见就夹杂两种相在里面，一种是根见相，一种是心所见相，是不是？那心就是指意识所见相。那这个我们白话一点，就是用常识来解释。我今天看到这个黄，对，我可以知道这个黄色是什么。但是我如果讨厌这个黄色，我这个讨厌的情绪是不是夹杂在我见到黄色根所见的同时？我根所见跟我四心的喜好厌恶同时是不是发生？于是我的喜好就会影响到我根所见的实色，对不对？所以当我对这个根所见起情绪或思维反应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单纯了？不是依据根所见的去反应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的意识已经做了错误的分别，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去想有真实的，如果有个实相是根所见，那么意识又是自心所分别的，可是我们所见的相同时有意识的分别，又有根所见的实相，可是我们现在呢，两种相杂在里面，你怎么去分别哪部分是实相，哪部分是我的自心分别？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个人能够分明白这是我的喜好厌恶还是真正的实相？谁有办法这样确定？你根本分不出来啊，根本分不出来了。今天我喝咖啡，我还没有把奶汁跟糖加进去之前，我可以分别，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如果加进去之后，请问你有办法用眼耳鼻舌身或意识尝它，可以尝出分别吗？你只能够喝出它的和合味，你没有办法分出它的差别味，对不对？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每一个法体的自信，没有办法。所以其实我们认识外在都是杂的，都不是真实的，这个是唯识所说的事情。因为到最后没有一件事情不被四心污染，没有一件事情不被四心污染。既然没有一件事情不被四心污染，你又怎么可以把一个被四心污染后的相，四心污染后的相就是不真实的吗？我们怎么可以依着不真实的相升起思维认为是对的呢？我们又怎么可以因为四心污染的相产生情绪又认为我有道理呢？我是对的呢？我的生气是有道理的呢？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坚持这么样的论点呢？这是说不过去的，这说不过去的。所以这边就要讲这个意思。所以凡夫觉得安利七四八四太麻烦了，光是六四就想不明白了嘛，对不对？所以七八我先不管它了。好，即便是有前面的六四包括七十八四应该有个住处嘛，对不对？合理说它应该有住处，它住处就住这个身，它这个身也是蛋白质氨基酸的和合体，这个和合体研究室也可以，就是实验室也可以合成的、啊。为什么实验室合成的碳水化合物它不见得有生命？它不会去思考，它不会造作跟我们一样的能力，不会有我们的智慧，可是我们的智慧为什么会有差别？为什么同住这个碳水化合物啊，同样是四大的本质，可是却有好像作用上的这么大的差别，所以表示中间有住一个东西，对不对？那问题是那个东西是主还是所住的身是主啊？请问各位的常识应该哪个是主人？是这个身体是主人还是那个四心是主人？是四心才是主人嘛，所以四心虽然住于这个色身上，色身是不是他所依止的？不是，色身是支持他的，不是他所根据的。那个是不借用这个色身，只要有一个跟他有缘相应的地方可以依可以滋养他，他就可以产生五蕴的作用。这个是还把四体当作是真实有的来假说哈，先这样看，因为这样才解释得通嘛。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才通，可是这又发生一个矛盾出来了。什么矛盾？ 这个东西跟所有的碳水化合物都有，那四是怎么样去住在这个四大里面？四跟四大要怎么分？哪边是四？那四的本体是四大还不是四大？啊，四大的体，不，就是五，就是四的体应该是四大还不是四大？如果是四大，那单纯四大就应该有四性分别嘛？可是又不然呢？好，我们可以看到四大的体性在外在都有很多存在，可它不见得有四性分别的功能啊。你怎么解释同样是四大，却有有情跟无情的差别？解释不过来，所以显然四大并不是四的体，是吗？所以你不能讲身是我的所依，就把这种所依就当作是我的体，这个是不能说不过去的。所以从此呢，依着我们的颠倒见来跟我们辨明，身不是我。这边已经这样讲，身这个四大的身不是我啊，所以四大非我，不但不是我，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啊。所以这边呢，就讲一个哲学上啊，认识论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所以身俱等是所依的我相是依，这个问题呢，所依者何？我们怎么去思维呢？因为他说，世间的有情多于世运计值为我，于余运计值我所，这了解吗？这很好了解，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啊，一般人的想法。可是这个想法呢，因为世运住于身，而受用呢都在受想行，对不对？受想行，所以呢就有我所的差别。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认识世运，世运是不是实有都是问题了，何况是色运？啊，何况是色运啊？色运当作是我的体，其实是有问题的。这边要说的其实有这个意思在。啊，好。那翻回来哈，翻回来，在130页这边呢，四论的述记当中呢，有几段文，其实我并不想讲，各位也可以不必读啊，但是有一个地方请各位要画起来一个重点，就是第三行130页第三行，他说呢，怎么去分别身是不是我的依止呢？因为依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造作的意思，一个是住处的意思啊，因为住也叫做依嘛啊，那能够造作能作用的那个实体也叫做依，所以两种依都有这两种依有两种意思，所以身是住处，所以叫做依是不错的。可是那个依不是我的所依啊，不是我的所依，世运是能够造作的所依，所以那个世运才是我的自体。所以这边呢是用这个来差别，这样了解吗？就不要说了，我今天住在这个房子，你不能说那个房子就是我。可是有些人就会很坚持是这样子。当然，像那个《般若经》啊，《法华经》啊，就讲了三界火灾的例子。他说，聪明的人呢，《阿含经》也讲这个故事。他说，聪明的人，当你的房子烧火的时候，他会先抢救什么？抢救存折啊，抢救能够证明你财产的那些根本的少样的东西，拿着就要快走了，你根本救不了火的。可是愚痴的人呢，不先去救财物，有限的财物，却在那边大叫，拿着小小的水桶去扑救那个火，就以为凡夫的身体呢能够去啊挽回这个三界火灾的生死，其实是不可能的，其实是不可能的啊。如果你要继续在三界轮回呢，也应该要速速脱离这个火灾，拿着你自以为的财富呢重建家园，这比较是上上之道。如果你不去救你的财物，先去救你的房宅，最后呢房宅烧掉了，财物也烧掉了，你搞不好你的小命也烧死在里面了，这不是划不来吗？所以呢就依这个说法呢就立了三圣啊，要求你先去救你的财物，不要救你的家宅，这是就凡夫人天法说的，你至少不要先沦落三恶道嘛，对不对？先积资粮，先造这样啊，对不对？你不要是他造作了就入三恶道了，嘿，美猴啊，你到了其他地方还可以受福嘛，对不对？受福不是人就是天嘛，所以呢就为凡夫就要说什么人天佛法，人天佛法虽然不是真的佛法，可至少免你下三恶道，那个还是有救的，还是有救的啊。那么呢在依着你喜欢去在门外搭什么车，在立三车，所以《法华经》就立三车的比喻，所以呢， 总之就是要把你骗出去三界火灾，即便无所不用其极的骗，依着我们的根基喜好来骗，也都是方便，方便。可是不管你从哪一个门出，外面只有一部车，就是大白牛车，唯一佛身，那是《法华经》是所说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要去了解啊，意义上就了解，住我们凡夫习惯把有相的家宅当作是衣子，不晓得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你看啊，连世间法的谚语都有说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问题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曾经富甲山林，对不对？今天这些都败光了以后呢，你怎么样东山再起的资粮就变得没有了。想象当初你胼手敌足，什么都没有，你还不是就是这样子到了富甲山林。今天你即便再来过了，你是不是还有这么大的资源？为什么要为了这个资源的丧失而怀忧丧志？你失去了自家财宝不关照，却去关照什么？把家宅当作是实有的我所依止，那不过是住处而已，不过就是暂存的住处而已。你自家的财宝不顾，顾那个干嘛？所以这就是分别这个东西。所以底下那些东西我们比较难懂，但是这个呢，去分别到底身还是世运，色运还是身运，世运是我的自体所依止呢？从这边可以去分明。所以我们要看它的作用，不要看它的相。住处是相，从相上看依止是不正确的，从作用上看依止是比较正确的。好，所以我们要取作用，不要取相上的住处。好，所以这边呢，其实就把四大的五蕴的我呢，就把它打在一边了哈。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好，接着的重点呢，我们看又今天讲不完了。好，我们还是要念一下哈。何因戒为十八戒？为什么是十八门呢？答：由身具等能持过限六行受用。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简单的讲过了。于是我们现在跳到白板这张表来看。于是这边就讲到三颗，一个根净是，所以三颗都要讲这三门啊。由这三门呢，排出了运戒处。所以运界处是三法，可是三法有三个元素，这三个元素呢就是根净识，不同的安排就会安排出运界处。好，怎么看呢？第一个根呢，有积聚的意思啊，有积聚的意思。所以依着五根相上的差别呢，由积聚其实就可以开出五运的那个运，运是不是也是积聚的意思？所以五蕴呢，比甲是依据根安立的，比甲依据根安立的。其实说根呢，也是四啊，说六根其实也是讲六四，因为呢，根如果你从相上，它其实也都是色蕴嘛。所以根最重要是能见闻觉知的功能，可是那个功能呢，都是四所有的，根并不具备。根只是识的增上缘，以后我们会学啊，所以根只是能够，比如说我们有眼镜，眼镜只是让眼睛能够看得更清楚的增上缘而已。你越增加这个眼镜，眼镜如果有颜色，或者它的度数不够，或者它是凹透凸透镜，就会扭曲你眼睛本来可以看到的实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如果增上缘用的越多，你本来所见到的相其实很单纯，就会越来越复杂。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眼镜这个增上缘，其实我们的眼根受损了以后呢，它受损的功能所见的也未必见的是实相。所以如果适当的增上缘，它可以帮助受损的功能的眼睛呢能够看得更清楚。所以你看啊，有用的也是它，害我们的也是它，知道吗？所以呢，在佛法里面就有个隐藏的观念，我们必须要受用的也是我们要栽跟斗的地方。所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人为什么会死，是因为我们要受用资粮，知道吗？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细胞的代谢，我们的死亡也是来自于代谢。如果没有代谢作用的话，人是不会死的，人保留在婴儿状况嘛，永远保持 青春又迷迷北泡泡迷加厚。可是问题不然啊，问题我们的细胞会有代谢作用啊，嘿啊，不是当然在控制的代谢啊，可是因为它会代谢，所以必须要给它燃烧的热量的来源。那么越吃我们就越长大，其实长大开始的时候是向好庄严，继续长大以后就变老变丑变旧啊，初初长大我们喜欢，再继续长大就不喜欢，同样嘛是长大。所以在佛法里面只有生生没有灭没有老，可是我们就要分别，前段叫做好，后段叫做老，这样了解吗？啊，北边都嘛是生，都一直不断的生啊，对细胞来讲它一直不断的代谢啊，只是代谢功能增长不同而已。你不能讲那种生你不要，这种生你才要，这是我们的颠倒所见。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都一直在积聚，可是生靠积聚，死也是因为积聚来的。越积聚，我们的住处就越执着，相就那么固定住了，相就固定住了。好，那么进呢，其实都是受用，因为进从来没有进入心，何尝有见闻觉知的相会入到心里面来？真正你自己在心上起作用的，都是心所想的，心所取的相，不是吗？心所取的相，比如说啦，即便最真实好像从外面进到里面来的就是食物了，即便食物吃吃吃，我们真的有感觉的不过就是三寸舌头，过了三寸舌头之后其实我们就没有感受了，唯一有感受的就是肚子胀，只有压力的感觉而已，懂吗？只有压力的感受而已。所以其实我们享用的都是只有受，只有受，接着呢再有名言的想，然后再去照做，哎呀，够不够，对不对？去照做。其实我们所享用的都是受想行，色蕴好像看到它有一个外面咬咬咬吃到里面去的前中后的相，可是这些终究都是要变成我们的自体为我所受用，它已经会消灭什么外相，它一定要把它在身外的那个相通通消灭了，才会完全被我们受用，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所谓的境界，一切都可以把它归到受用相上。凡是不受用的，尽自在外，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其实本来没有影响，所以我们就把积聚当作心，把受用当作是境界，就有了内外的差别。好，一念无明生三系，在这边分。这边分出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在《大乘起信论》讲了，境界为缘，长六出，那是境界，好像有一个生处，对不对？然后以境界为增上缘的缘故呢，所以长出六出相的新的相，新的六种出相出来。那么唯识不照那样讲，唯识说啊，境其实跟着受用。那么既然境是跟着受用，境有没有必要非在根外有一个实色，管它有没有，与唯识无干。所以唯识强调唯识无异，无异是指无尽的意思。它不管境界是什么，因为境界是什么，只要我的认知改变，境界的受用就改变，对我的影响的基础就改变。所以管你外面的境界是本体有本体无，与唯识是不重要的。那么这个讲的就是净，是根的净啊，所以这边就回归到我有一根嘛，我有一根。好，那这两者呢，我们一能够积聚的叫做身，对，凡是境界受用都受用到我这个四大身上的，不是吗？所以这个就叫身，受用的所在就叫聚，聚就是我的支杂，就是众多能够帮助我的自体能够继续延续它的相啊，能够延续它的相。所以啊，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我们今天给人家什么印象，也不过就是我穿着打扮威仪如何而已，对不对？别人根本没有看到真实的我，他只看到包装后的我，他没有认识我真正的样子。姑且真正的样子是实有的，对不对？别人也都没有拿走一分嘛， 别人拿走的都是他对我的看法，对不对？他对我的看法。于是呢，我们才要很讲究我们的配件，一定要拿那个 LV 的包包，对不对？啊，一定要用什么什么什么钢笔啊，啊，一定要用什么什么牌的领带，穿衣服一定要绣一个企鹅啦、烟斗之类的。这边不绣个什么字，就好像没有身份地位，是不是就是这样？我们靠的就是这个自杂。那么身呢，是我所依止，这些东西都要穿在这个东西上面，所以这个是俨然的字体。那其实呢，不是，其实呢，我所受用的呢，是把所依所缘，这叫所依，这叫做所缘。里面有文，他会说到，其实根照定义上，他能够自己见，他不需要有个四心来分别才能够见。这是从根的定义上来看嘛，因为根有取境的能力嘛。如果眼睛就有取境的能力，它需不需要有个四心分别？其实不需要，像网膜就可以现象。如果网膜现象的话呢，眼睛自己就会知道它会刺痛眼睛，对不对？可是如果少了四心分别之后，一个刺来，眼睛会不会躲？不会躲，因为它不晓得害怕，它没有情绪分别的能力，它只有见到一个刺的东西，对不对？静静的东西，它只有见到那个像。从小到大，从远到近，如此而已。他连远近都无法分别的，所以显然，这个所依所缘是被另外一个实体所用的嘛。所以为什么唯识要说身具是我所呢？为什么识才是我呢？是因为和所依跟所缘才是识的受用，因为这两个都被识所用，怎么用法？是用这两个东西的方法不同。如果是是实有的，是把根当作所依，它是所依是什么？透过它来看，因为是心必须要透过受纳器，六种受纳器来接受外在的消息。其实是心自己有没有办法分别？我们从人闭着眼睛就可以做梦，就可以知道山河大地依然都可以见，还有声音的美妙，对不对？还可以闻香，还可以吃东西，吃了在当时还会饱啊，对不对？醒来之后完全没有饱的功能，如此而已啊。所以你看啊，不靠真实的根六根，在梦中，甚至我们可以幻术，也可以见以为真啊。各位有没有看大卫魔术的表演？里面有一招是真实的，在舞台上面，大卫考伯菲抱着他的腿，你知道吗？不是这样抱着我的腿。是腰身分离，腰身分离。我不是在危言耸听的，真的想象看起来就是这样。他的上半身掉下来了，然后呢斜斜的抱住他的大腿屁股，然后大腿屁股这样跳跳跳，一个很恐怖的像。七月快到了，呵呵，就看到人可以分割还活着，然后呢上半身抱着下半身，啊，就像在那边跳跳跳跳跳。幻师就有办法在你的眼前，让那个纽约的那个自由是女神像啊，不见，就有办法现出这种幻象。他是真不见吗？只是在相上不见。他如何让他不见的？有他的技术，当然是不传之秘喽。那你看，从幻术可以让他见非实在的色，梦中也可以见没有真实功能的色。可是在当时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都不知道，只有我们唯一知道的都在事后。所以如果有事中的迷，事后的觉，就表示有不觉跟觉嘛。如果觉跟不觉有先后，我们又如何分辨现在是觉还是不觉？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同样的来讲，这个是所依，我们现在所能见的，只是如果有个事的话，事透过身六根对外采取的相来做分别。其实是要不要透过它，其实也可以不透过它，它自己有受纳分别的功能。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所见闻觉知的一切相，都杂着这个根能够见的相以及是能够见的相，于是我们无法分别。这种无分别不是无分别智哈，那叫无明。这种无分别叫做无明，叫做无明。 那么什么叫境界呢？境界是事所缘的，事所缘的。为什么叫事所缘？因为呢，你看哈，今天我的眼睛看过去，全相是不是都是我眼所取的相？我会遗漏一个法，除非它不存在。只要今天境界当中我眼所对的相，应该都被我眼所受纳，对不对？不应该会遗漏。可是问题是，你今天在这边记一下我见到什么，你回去再去回忆，你能不能通通回忆起来？你只能回忆它的少分而已嘛。尤其里面对你比较有意义的，你会记住，你会特别去分别的，会去臆想的，会去攀缘的，我会记住。我攀缘比较记不下来的，就无法分别嘛。啊，越无法分别的，事后就越记不起来了。所以为什么叫做事所缘？照理说，根所取的境应该是全相，一分不少的全相。可是问题是，根所见的全相，我们却没有受持的功能，被什么东西障碍了？被事所缘的那少分障碍了。我们取少舍多，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对我们的生存有帮助？试问，如果我们的大脑同时得要处理这么多的刺激，肝脏会掉，你不晓得怎么去反应这个世界，不晓得怎么去反应。所以人是为了生存的功能，为了我们自己意识分别上的功能啊，去采取少分当作是全分来看待，久了以后就把少分当作全分来看待了，只是习惯了，懂吗？只是习惯了。我们本来可以看到全相的，可是全相不受用，却把四心少分的分别拿来当作全分受用，又误以为少分能够收摄全分，这才是最大颠倒的由来。所以为什么要讲四所缘？四所缘的意思是四心自己会取它受用的部分，它并不会完全照单全收根的所见。纵使根能够见，视也能见呢，可是视却只见少分呢，他只接受根所见的少分，何况所见的少分又加上视透过他所分别的杂染，你更没办法分别，少分已经是不完整了，又加上视心分别的杂染，就更不真实了，是不是双重颠倒？少分取当全分用，一种颠倒，少分取了之后呢，又视心加以杂染，又是一种颠倒。那么又把杂染之后的当作是真实，又是一种颠倒。所以人就一直不断的颠倒下去，颠倒到后来根本不晓得哪一个东西是真实的。最开始我们没有办法明了什么是开始的一第一因，这种心的相就叫做无始无明。我们这一念杂染的心是没有办法认识到一切相所升起的根本，见不到。你越用这种心去想要了知这一切，这一切是没有办法明白的。所以唯识只是在讲这个简单的道理，然后分析这一些分别起的现象。所以呢，所依所缘一要解释成四心透过它，可是它可不可以见？是也见，然后透过它取根所见，两者把它混为一谈，造成了无法区分，对不对？然后呢，是在缘境，原来根是全分，境被四心缘取之后呢，只有少分，它用少分来代表全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少分呢，又杂了根见跟四见。那么所依跟所缘就是事受用根跟境，或受用身跟具，身跟具就叫做色蕴嘛，对不对？所以色蕴不是依止，色蕴是我所，是这边辨明的由来。所以呢，它不是我，这个四大的身体不是我，四大的身体是我所，是四心所用的那个工具而已。所以这个工具如果不好用，如果我可以做主，我要不要挑个好用的身体来做？ 当然要找嘛，找一个好的国土嘛，对不对？这是我的所有啊，所以我可以找个国土啊，我可以找个好的身体啊，对不对？它的功能比较好用吗？我干嘛去恋战在我这个身跟我这个国土呢？所以这里就要让我们去破了什么人我执，从这里去破人我执。所以底下的文也讲到，这里的法执讲到要破索取去无我，就要破人我。啊，为什么破人我？就要破掉身见，啊，就要破掉我所，把我所当作是身跟具的这种观念要先破掉，就要先破色蕴的意思，不要把内外色蕴当作是我跟我所。你要真正把你自己的四心有力量的，因为它才是真正受用身跟具的主人，所以你要把它力量发挥起来。它力量怎么发用？发起大悲心嘛，出离心嘛，出离这个身具嘛。你不要贪恋这个身具，就能够变成你去求增上依止的一个根本心，对不对？所以佛法呢，就从这里教我们发心，教我们作愿，教我们念佛，教我们一切的法门。观四念处就是要观离开身具的执着，能够离开执着之后呢，再学其他的增上法门，圆满的法门，再得到最后的依止处。啊，根本如果以有门来看的话呢，根本换一个身，以佛的三身替代凡夫的肉身，不多好吗？以佛的国土当作是我们的国土，该有多好呢？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受用。所以从这里面呢，是破我所是身跟具的这个差别。所以这是我所依是。但是这种是啊，也是受想行这三种造作的所依。所以你说它有分别，你见得到这个体吗？我们见不到的，我们唯一见得到的是这种体的三种造作相，对不对？受想行也就是所有心所的相，其实心王我们见不到的，我们只能够见到心所的相啊，心的作用的相，你见不到心的体相。因为心的体你只见到这个四大的我，你见不到的体在哪里？你根本要去理性上去问，我刚刚讲过了，这到底哪一部分是我嘛？都搞不清楚了，何况，所以这里就是我体的思维方式。可是中间呢，要加上两句，从这里呢，从我所受用破色蕴，我所受用就是破色蕴，以及我所依是，这边就讲出能持的自信。那么呢，破掉我执就从这边破掉，四大的我执呢，就是所持的法体。所以这边是能持的自信，这边是所持的法体。这个就是能观，这就是所观。所以呢，唯识就是要用四蕴破什么蕴？以四蕴破什么蕴？破色蕴的实我。所以色蕴是我们所持用来观人无我的法。所以我们要观四念处有身受心法，有没有？身念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这边四念处的关门理论的依据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要先导归为识？如果能够在一切的向上理性进去思维，其实只有四心分别而已。我们就拿四心分别这个功能来去解释，其实我们过分的把色蕴当作是实在的我所，这才是根本的烦恼障跟所执障的由来。所以身念处第一下手就要破色蕴，就要破色蕴。可是要破色蕴之前呢，先要建立对唯识的理观要能够正确。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够先建立在四心分别上啊，那么我们就很难很难借由这样子的观察能够看啊，能够看。因为你会发觉我们是故意把身体看作是不净的，其实身体本质是不净，从种子开始就是不净啊，不要说相的不净。所以呢，我们不是把身体观成不净，是它根本不净，不是观成不净。所以你从理上去证明这件事情，相上也能够印证这件事情，我们才有办法在理事圆融上呢破一不净观，破身，破身见啊，这才是具足的。那么唯识呢，只是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啊，所以我们强调这个理论上的依据。好，中间就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的观察，所以你可以发现，你看哈，过去跟现在的身 根生器界，能够持受什么？能够持受过去现在的六世，懂吗？能够持是什么？保持，也就是受用的意思啊。能够显现出过去的六世以及现在六世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身具所在处见到六种世的差别相。于是我们就很容易把根生器界当作是我所，是这样来的，是因为过去跟身具呢能够持过现的六世，所以我们就把身具的造作当作是六世的造作。可是这个还没有完哦，还有下一句，我所依世这边呢出现另外一句，所等六行，就是呢所受用的身具所受用的六世能够持身跟具，也就是说根生器界其实是谁所生的？如果说他有所生，是世所生的，是世所受用的，是透过他取他的少分，和杂糅成一碗一杯咖啡牛奶加糖的一杯饮料，对不对？所以和在谁？和在他，是他在受用身具，不是身具在受用他，了解吗？你这才合理嘛，这才合理。所以如果是受用身具，可是身具又能够持用六世的作用，于是才出现为是一个很根本的论点，叫做世所缘为世所现。这个比较难懂，也就是说我们制造一个境界自己来受用，所以所有的受用是心所造的嘛，照刚才讲是心所造的相，纵使外面有个境界变成它的理由，可是真正受用的也是心所造的相。那么于是我们的根生器界也就是因为根据心所造的相来认为它实在有，所以生根生器界是世心所造的。可是我们又把世心所造的根生器界拿来变成什么？承载这个世的住处，世的受用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叫做同时因果的观念。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们就来细细用后面的文来解释，我们就合并的讲过现的十八界跟未来的十二处来解释，用三世来辨明唯识其实在说同时因果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在一切的相上要观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常常这样去思维。好，所以观蕴界处就是要观一切法毕竟空啊，由此来破法执，证我空啊，证法空啊。所以我们先详细讲到这里，底下的部分呢各位再细细去看，那细细去看，所以由这张图呢就可以知道怎么用世蕴来破身具的色蕴。因为身具呢俨然都有我所的概念，那这是凡夫的执着。那如果建立世蕴的正当性，那么破了世蕴的内外，所以其实身具并不是因，可是它能够持用世蕴是不错的，可是它的持用也被世所受用，也被世所受用，所以到底谁是因谁是果，这边就搞不清楚了。因为因果对我们凡夫来讲一定要一先一后嘛，对，一定要一先一后嘛，所以这里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同时因果成立才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如果意识因果是唯一因果的绝对性的话，那这里是绝对是自己打嘴巴，唯识根本不成立啊，唯识根本不成立。可是我刚才也讲过了，三种生灭，一种是草糠火，你拿来把草去烧火也是一种生灭，你拿父子同时因果的生灭，你拿这个君臣也是一种生灭关系啊。从三种生灭来看过去现在未来到底是什么东西。 啊，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够破时间的观念、空间的观念，又是更进一步的法空的思维方式。那么今天我们所谈的是在讲人我空的观念啊，人我空的观念啊，怎么从这些我所的错误认知，用见立为是来看，这样了解吗？好，那么我今天这样讲，也是试着各位能记得多少，那么回去呢，你们就把五蕴的这个法相当作是练习，自己去开始解释你所受用的外境，以及呢，你透过这个根身用来了解外界的一切。啊，就像我曾经看过一部片子，一个从小就瞎了眼的人，后来他眼睛被治好了以后呢，他无法分别真实的苹果跟苹果的照片有什么不同。了解吗？各位可能都是明眼人哦，都无法去想象，因为瞎子的世界都是触觉的，视觉对他来讲是无法分别的，因为看起来像都是一样，像都是一样，除非他去摸了，他摸到那个相片，发觉它是平面，摸到真实的苹果，他知道是立体的，所以他因为触觉增上缘的关系，他才有办法去了解这是苹果，这是苹果的照片。你看哦，从世间法上就依据人的感官的优势就有差别了。今天看苍蝇是复眼的，苍蝇是透过很多的受纳器，它见到的像是那个马赛克的，对不对？所以不晓得用苍蝇的眼睛来看马赛克的画面会不会变成实像，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只要把实像变成马赛克之后就看不清楚了，对不对？可是人家苍蝇呢，他用透过马赛克的眼睛却能够捕捉小虫子，我们戴那个眼镜恐怕看不到了，什么都看不到了，知道吗？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受用的偏好，所以我们的世界其实被我们的受用偏好扭曲了，而不自觉就自己以为是的是我所认识的世界是真实的，那别人的世界到底是不是我所认识这个世界不管，就长我见，依着我见成就一切法，于是就在自己的情绪跟理智的障碍当中出不了轮回啊，也没办法产生大悲心。所以如果这些观念不成熟，你的慈悲发得出来发不出来，可能都变得勉强去做的，因为你的理上没办法真的平等去观一切法，无法平等观一切法，慈悲心都是造作，没办法正用三轮体空来行布施乃至六度四摄法一切。所以理观对于四六度跟理六度的修为啊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有充分的经教理观。所以以上所谈的是这个，今天呢抱歉超过比较多的时间，我们今天到这边圆满。